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十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现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世界银行发了一个函，表面上是发给了世界各国的银行，但其实特别呢在提点美国。你如果注意金价，世界银行的那个函件啊，给美国的函件，在表面上是世界银行在给美国提点，就是哎，你现在债务问题很严重，对不对？我教你找，可以帮你呢打掉不少的债务。打掉债务呢，并不是债务就没有了，而是呢你的资债的平衡感，就是呢资产跟债务的平衡感呢会变得好，你的资产呢会膨胀。怎么个膨胀法呢？他说哎，你注意你的黄金，美国是全世界以国家来讲呢持有黄金的数量最多的。美国因为这个东西按照各国官方公布的这个，就是说呢外汇储备里面的黄金的储量，你看到的就是说美国呢，美国一家独大，美国全球第一，大概有8000吨左右吧，大概8000吨上下的黄金的储备。那中国排第几？中国我上次看到数字的时候，中国应该排第五，不过有机会再上升了，因为中国一直在买黄金，中国排第五。但中国在中国大陆的黄金呢，一定很多，因为中国人喜欢买黄金啊，印度人那。这阿拉伯人都喜欢买黄金，黄金之所以会是一个没有对价的最安全的储备，当你觉得什么东西都不安全的时候呢，什么那买啥呢？买黄金最后的一步，所以许多市场的这些风控的专家。大概都会给你一个，好像大家都是约定俗成这样提醒，就是你应该在，如果你的资本的部位是 OK 的，你又要有避险兼投资兼保值的考量，你起码应该有一成的资金是配置在黄金上面的，就是起码有一成。那到底多少，当然每个人不一样了，我只是说我看过的一些的投资专家大概都谈黄金，大概都是这样的谈法。好，那中国大陆买黄金，其实因为美元太不牢靠了，你把这么多的部位放在美元，他要割你韭菜的时候，我说美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有能力做债务出口的，所以债务出口，他啥都没有，他出口给你的是债务。你还没有办法不收，因为他在美元的操作上面，你口袋里面有多少美元，他就有多少筹码。当他的金融面呢出现系统性的崩盘的时候，全世界一体承担，不管你愿不愿意。这种债务出口的能力是他独有的，因为全球的储备里面来讲，美元的比例很高。好吧，那当你觉得美元风险越来越高的时候，你不信任它的时候，除了降低呢对美元的依赖部位的持有之外，那你钱要挪哪里去呢？那中国大陆呢买黄金。好，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大陆在金融面来讲呢，就是防火墙角色。好，刚讲一半了，就是那美元美国的黄金的部位呢有8000吨，中国大陆大概只有它的1/4吧。但是呢储量呢慢慢的增加，但是我说呢中国的大妈们喜欢买黄金，好，所以中国的许多藏富于民，藏金于民啊，中国大妈买啥那个东西呢很难不涨啊。好，但是那世界银行发给美国的那样的一个建议是什么？还是说哎，你美国你都没有注意到你有8000吨的黄金啊，那8000吨的黄金值多少钱？你告诉我。那 黄金现在呢，现在每盎司，每盎司2323美元嘛。可是世界银行说，可是你美国在记你的黄金账的时候呢，仍然是用1973年吧，仍然是用你1973年的黄金价格在记账。你没有注意到吗？你的账本上面，你的黄金的金价呢，在登录的时候仍然是每盎司40几美元。你只要呢，让你的黄金的价格能够呢反映呢市价，重估你持有黄金的价值，就是你把42美元当成本，你现在的重估就以现在呢2323美元去重估，你马上呢你的黄金的价资产就膨胀60倍。你膨胀60倍之后呢，8000吨的黄金膨胀60倍，那你的黄金的所持，就是说这个黄金所持有的等值的美元呢，就会瞬间的膨胀到6000多亿美金，将近呢7000亿美金，6000多亿美金，本来应该是1000亿美金左右。好，那就瞬间呢就膨胀。好吧，这个世界银行，因为世界银行是坦白讲是美国在支配的啦，所以世界银行好像出了一招呢，给美国说，哎，你没有注意到你的黄金的估值太低了嘛，每盎司42美元，现在哪有每盎司42美元，那是上个世纪，那个是50年前价格，你应该让重估啊，你黄金资产重估，哎，你的债务的表面呢就变漂亮，其实这个是合理的。我只是说世界银行的这个函件其实完全是对着美国来的，因为美国是黄金最大的最大的储备国，但是所有的国家也都会注意到说，哦，有这回事儿，所以呢黄金呢大家就会瞬间呢又注意到黄金，原来放了久这么久之后，黄金50年的时间，黄金的价格膨胀了60倍，划不划算？就投资来讲，当然划算呢、啊，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国家呢，在不相信美元的时候呢，那相信啥呢？黄金，接下去呢还是比较可靠的。哎，我讲那么多，我只把我看到的一些的新闻呢跟大家分享而已哈，就不要把我当什么刻意在引导你去做什么投资专家，没有哈，就是跟大家呢 share 一下而已。Cash 张他说呢，黄金盘子太小，8000吨黄金呢都赶不上美债1年的利息，这是对的。那这条新闻呢，你再倒过来解读呢，就是呢美国要去解决债务问题，他已经是用闽南话讲啊，熊康熊胖，就是已经想到脑子都快炸了，就是到处再找钱啊，就是把如何让自己的账面呢更平衡更合理一点。那除了举债以外，开源节流，开源的部分呢重估呢黄金价格，那也是手段之一。他就告诉你说，他真的已经耶伦已经焦头烂额的在想办法，因为我认为世界银行没有这么无聊，突然间的丢个多东西呢，说哎，大家可以呢重估一下呢黄金的价格，那这个同章法喜呢一体呢适用，各国呢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啊，每个国家持有的黄金部位的，就是说呢这个的购入的价格均价呢不一样，但是那个呢，因为世界银行是美国掌控，我认为那只是美国的左手跟右手之间在演布袋戏，表面上看起来呢，你看着两个布袋戏，我说哎，你为什么不重估呢？黄金价格这个啊，对呀、啊，谢谢你提醒我，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好，那哎，我刚刚前一段的节目，今天7点钟的时段呢，我访问了光复中学新竹光复中学的篮球队的总教练陈定杰。为什么谈高中篮球？因为高中篮球很热血，我还蛮常看高中篮球。你说 NBA 我常看吗 ？NBA 会啦，就是如果很精彩的比赛的时候呢，我会看一下。但是 高中篮球联赛我反而看的还比较多一点点，虽然他们已经打完了，但是因为今年的光复中学在二连霸之后呢，三连霸失利，最后呢竟然会输掉那两分，就在最后的那几分钟呢失去了这机会，太可惜了。好，但是我在这借着访问呢陈静的教练，这个传奇教练，我会慢慢的增加我在节目当中呢有关于体育赛事的这个访谈的比例。那好的教练啦、啊、运动员啦、啊、等等，我都有机会呢再重新的回到飞碟联播网飞碟早餐。其实这是过去飞碟早餐的固定的栏目啊。那各类的运动员，羽球的什么的，棒球的，都曾经是飞碟早餐的座上宾。好，那慢慢的当说的运动赛事慢慢恢复了之后呢，大概都有这些机会。什么时候访问大谷翔平呢？正在安排中。好，来再来来讲到哎，我勾了好几条，好几条，我怕我忘了。好，美国的警察呢，在12个小时前呢，对哥伦比亚大学所发动的攻坚的行动啊，一点血腥啊，那个教授的肋骨据说呢都被打断了之后用拖的把给拖走了。美国的警察，他们的训练就是狠。你跟警察呛，那你就准备被压制、上铐、带走，嘴巴上面呛都一样。台湾的那种的，你经常看到马路上面那些8+9或者一些神经兮兮的人呛警察，然后呛不赢的时候呢，警察呢要压制的时候，不管他有没有前科什么的，就你像不管是交通违规啊，或者啥事儿，经常把呛警察当作是逞凶斗狠的一种的方式。但现在被警察压制的时候，还要大叫警察打人，警察打人，警察打人，听起来在台湾了、啊，尤其民进党在野的时候，警察打人，警察打人，好像呢就觉得警察是错的。你在美国，你叫啊。警察打人不打你怎么样？你倒过来讲，台湾的警察，我长时间很同情台湾的这些警察。你在看学运的时候，唯一值得台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搞学运的龟儿子上街呢去声援你心目当中的美帝美大的大学生。蔡英文是哪毕业的？赖清德是哪毕业的？台湾这么多当大官的，每个人平常呢都在炫耀我哈佛的，我耶鲁的，我普林斯顿的，我叉叉叉什么的，每个人不都在炫耀嘛？每个人不都炫耀说呢，我是学运出来的。但是这些人当他的母校正在呢为了最核心的人权，一种免于呢被屠杀、被灭绝的权利而在抗争的时候，你们这些龟儿子、龟孙子，哪一个出来了？台湾有哪一个出来了？屁都不敢放一个，特别是那些搞学运的。你看看美国在搞学运的，我请问你，你认得哪一个学运的领袖？你告诉我，就是说美国不管是1968年或者是现在，你认得哪一个学运的领袖？或者你认得过去美国哪一个学运的领袖他是有在政党站边的？我这次的学运呢，我是为了挺共和党，我是为了挺川普，我是为了虚情假意，然后呢找个名目之后呢，我是要当特定政党的侧翼。你有看到吗？请问你上一次的反越战的学运的时候，你有感觉到或者在历史的定位上面会认为说那个学运其实呢是在挺谁谁谁？这个是一个学生本身 对于自己在参与一场运动诉求的时候的角色认知的品质的问题。台湾这叫学运嘛？我是说，你有没有认识美国哪一个学运领袖？我说认识是说之后呢，他因为在学运当中呢被看到了，他亮了，他连他穿啥衣服、穿啥内裤，他都会呢成为呢谈话的焦点，都可以拿出来拍卖。他亮了，他成为一个街头的政治小明星。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个？然后之后他就扛着他是学运领袖的招牌一路过关斩将，他就以学运领袖的身份，他就选议员、选众议员、选市长、选州长、选总统。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个？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个？你在做呢？我以美国为背景，你看到美国的这些的学运这么多，那时候也是百万人啊，分散在50州啊，像这一次这么多的学校，你认为将来会不会有哪一个某大学的学运的 leader， 他会站出来说我是当年在就是说呢反以色列挺巴勒斯坦的学运当中的某校的 leader， 然后呢作为他的竞选的诉求。你在选举当中几乎看不到，你也不会看到有哪一个学生把他呢当作是自己的光环。你更不会看到更不要脸的是，在街头上面呢，刚沾到一点点的甜头了之后，以护驾有功，把街头、把马路当作是呢进入到官场的中南捷径。太阳花到现在为止10年，太阳花你稍微叫得出名号的，现在都当官去了。如果说今天呢，在街头上面的这些的所谓的学运，它是以政治之后，大部分。曾经有研究了反越战的这些呢学生的 leadership， 大部分都回到他们的本科，然后呢去过他们的日子，他们甚至不会呢每隔一阵子呢就出来再团聚一下子，哎，今天你在干嘛？好像开同学会一样，哦，你现在已经是副秘书长了，哦，你现在是发言人了，哦，你现在已经当立委了，不错，你有看到吗？我告诉你，那种是理念型的。但是你今天看到的赖清德身边的一站出来的一排的几乎全都是呢野百合学运世代，在当时在干啥的，或者呢在从政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呢把学运当作自己的勋章，宣传品上面来讲还经常会出现呢自己当年绑着布条坐在街头上面的神气的样子。但是我是说你看到那个 quality。 第二个，台湾的警察，我高度的同台湾的警察，只要面对到这种呢，明明有特定政治力在背后呢，在煽动的抗争活动的时候，警察呢就显得超级弱势，就被打好玩的。太阳花学运如果不是最后冲进行政院里面跟警察发生了冲突，进行政院的江宜桦在当时的行政院长下令了。你今天看看美国，你要冲进白宫吗？你要冲进国务院吗？你冲进国会里面呢？对美国来讲，都觉得是丢人现眼、奇耻大辱了。在校园里面，我都叫警察把你轰出去，一个一个滴溜的出去，把你帐篷通通都给拆了清场。这些不要脸的学运世代，很抱歉，我必须要这样讲。我不是说每一个学生的热情都不要脸，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要不要脸在于你在学运的当时跟你之后从学运当中所获得的利益。这些不要脸的学运是在今天呢，你看到美国的学生运动的时候，他在对于最基础的人权问题，免于被屠杀的、免于被种族灭绝的权利，在事不关己的，跟他没有关系，他在美国啊，可是他看不下去，他在跟美国呢最渗透到骨子里面的犹太人的权势在对抗，冒着自己呢求学工作的风险在对抗。台湾还在这个时候呢，在纪念犹太大屠杀70几周年，还要他出来假装的对犹太当年被屠杀事件非常的同情。就是很多很恶心的画面， 可是你看到的这些的学运警察对这些的学生进立法院，王金平没有动他，他都觉得啊，就让学生让时间去消化吧。美国为什么不会让学生在校园里面消化？只是校园啊，我还没有瘫痪立法院啊。你再看一看香港，2019年，离现在不远，5年前而已。你回想一下，当时全世界西方媒体政客的嘴脸是如何去消费跟糟蹋香港的？我不敢说我独排众议了，可是在台湾，许多人呢是那个时候会注意到说，哇，台湾有这样子一咖，在香港的问题上面呢，不只是跟民进党，民进党在香港当中是最大的受益者。老实讲，蔡英文在2019年呢，可以逆转胜，不只是呢打败韩国瑜，在党内呢可以呢把赖清德呢给干掉。香港除了民进党蔡英文是最大的受益者，背后有没有台湾的影子？当然有啊。台湾，我说了，台湾民主基金会，台湾在当时偷偷的接收一些香港的报名，可是香港报名到了台湾之后，以为呢它可以像是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时代一样，可以风光走跳，从此呢在台湾可以呢不只是栖身之所，而是可以在台湾呢安身立命呢发芽壮大。就后来发现来台湾之后，虚情假意的把一些的报名接到了台湾之后呢，他觉得在这地方他根本没有人鸟他，自己呢又回去了。好处呢都收割，但是呢真正呢对这些运动有多少的关注？可是你再回头看，在当时的香港，这些的暴民、暴徒打砸烧、瘫痪交通、破坏公共设施，甚至于呢放火呢烧跟他立场不一样的人。一般的市民而已，也不是立场不一样，就只是质疑泼油烧。这些的暴民在当时警察在街头上面，除了努力的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以外，警察有进校园吗？当时的香港的几所知名的大学的校长，基本上即使再尴尬，都还是得站在捍卫学生、捍卫校园的立场，警察也没进去。大陆的武警王岐山那个时候呢都已经到了广东调研啥呢？到广东呢就告诉我来看一看，已经到了香港的家门口了。武警呢都在香港的对面都在操练了，固然有点做个姿态，所有的媒体你再回头去看了西方的媒体，你看武警准备要进场，他进场了吗？解放军在香港的驻军了、啊、那个叫啥部队的出来扫街扫之后就回去了。哇，这个呢解放军呢驻军出动了，也没有啊，他们就穿短裤出来运动一下呢，拿扫把轻轻的周围的环境就回去了，有像这样吗？可是今天当台湾的这些政客们，台湾的这些学运的年轻人，如果你还有点羞耻心，你可以公开的讲一下，请问当美国呢在对校园里面暴力清场的时候，你们这些人脑袋里面呢是怎么跟自己的良心对话的？对了，现在下雨，天气呢比较潮湿一点，你的良心都发霉了，拿出来晒晒太阳，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就爱点你 UFO